日嘅经文系有关家庭嘅喎。
今天的经文是有关家庭的。
系我哋请陈传道为我哋证道。
请陈传道来跟我们证道。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啊，我哋琴晚过咗刺激嘅晚啦，系咪？
我们昨天过了很刺激的一晚。
啊，有冇好留意咧嗰啲选举嘅结果吓？
有没有留意选举的结果呢？
啊，其实我嚟到澳洲咁多年。
其实我来了澳洲这么多年，
即系个选举咧，真系同我真系好有关系啦，系今次嘅啫。
那个选举跟我最有关系的是这一次啦。
喺之前咧都好紧张，猛咁祈祷嘅。
我在之前很紧张，常常的祷告。
系喺崇拜都为今次选举祷告。
我们在崇拜也为到这一次的选举祷告。
琴日咧由五点之后咧都开始好紧张。
昨天从五点开始就很紧张啦。
咁終於咧，而家都差唔多去到大結局啊，知道結果啊。
啊，現在就終於去到大結局了，知道結果了。
咁我哋相信咧，神聽禱告嘅。
我們相信神是聽禱告的。
但係呢個只不過係我哋禱告嘅開始。
但是這只不過是我們禱告的開始。
啊，跟住落嚟呢四年喺澳洲會變成點啊？
接着下來這四年，澳洲會變成怎麼樣啊？
喺聖經裡面嘅真理能夠喺澳洲人嘅心目中有幾重要？
圣经当中的真理在澳洲人的心中有多少分量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一个完全平等、自由的社会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一个完全的平等自由的社会当中呢？
都在神的手里，
都在神的手里。
我要继续祷告，
我们要继续祷告。
我是感谢神的，
我们感谢神。
今天跟大家去看的，
今天跟大家看的
在基督里面的家庭，
是在基督里的家庭。
我是你买嘢有冇留低说明书？
你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把说明书留下来？
我系发现咧，屋企啲说明书系越嚟越多嘅。
我们发现家中的说明书是越来越多了。
个机器用烂咗，抌咗个说明书，唔知仲点解仲喺度？
机器已经坏了，扔了，说明书仍然在。
点解说明书好紧要啊？
为什么说明书很重要呢？为什么呢？
知唔知啊？
知道吗？
你有冇留噶？
你们有没有留下来啊？
吓啊！点解说明书好紧要咧？
为什么说明书这么重要呢？
佢话俾你听咧，嗰样嘢究竟应该点样装嵌啊？嗰个机器点样用啊？
他告诉你那个东西要怎么样装，要怎么样用。
啊，有阵时候有啲嘢可能你好个功能好少用嘅，
有时候那件东西的有某一样功能是很少用到的。
但突然间有一日你要用到嘅话咧，
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你要用的话，
可能你已经唔知究竟点用噶啦。
可能你已经忘记怎么样
了。如果有说明书你就去查了，是吧？
如果有说明书你就可以查了。
跟着说明书去对待那个机器。
我们跟着说明书来对待那个机器。
那它就会长命一点。
它就会寿命长一点。
我们不会随随便便整坏它。
我们不会把它随随便便的就弄坏。
所以说明书很重要。
所以说明书很重要。
教我怎样去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来对待。那件事或者是那样东西，
教导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态度去对那件事或那样东西。
最近呢，我在网上面查到一个调查报告。
最近我在网上查了一个调查的报告。
这个呢，我是在今年的，这个是今年四月的一个报章上面的报告。
这个是今年四月份的，在一个报章上的一个报道。
咁即是话咧，呢个调查咧系一个好近年嘅调查。
就是说，这个调查是很近期的一个调查。
而调查嘅内容咧，就系佢调查全球嘅发达国家有关乎佢家庭婚姻嘅情况。
这个调查是关于全球的发达国家有关于他们婚姻的家庭状况。
佢就发现咧。原来结咗婚嘅人对佢哋嘅生活系表示非常满意。
原来结了婚以后对他们生活表示的非常满意。
这个结咗婚即系正式注册结婚咁解啊？
结了婚是正式的注册结了婚的。
喺加拿大里面咧，有62%嘅被调查者咧，佢觉得佢哋对佢嘅家庭啊，有孩子嘅家庭非常之快乐嘅满意嘅。
在加拿大，他们发现有62%的有孩子的家庭，他们对自己的婚姻家庭是非常满意的。
而美国咧，被调查嘅人嘅69%咧，都有同样嘅反应。
而在美国有69%的人同样有这样的反应。
反而咧，同居伴侣嘅生活嘅满意度咧，
反而是同居伴侣对生活的满意度呢？
系嗰啲满意，觉得非常满意嘅人都唔到一半啊。
他们觉得对生活非常满意的人不到是不到一半的。
加拿大的是48%，
加拿大的是48%，
美国呢是40%，
美国的是40%。
咁喺呢度咧，其实嘅意思就系话，正式结婚生孩子一个法家庭嘅人咧，会比较快乐啲。
这里就其实说明了，正式结婚生孩子的家庭是会比较快乐的。
而且咧，嗰份研究报告更加讲明，
而且那个研究报告更加说明了，
嗰啲结咗婚家庭长大嘅细路仔，
那些在正常婚姻家庭长大的孩子。
他们的表现会比一般小孩子好，
他们的表现会比一般的小孩子更好。
他的教育方面、情绪稳定方面、触犯律法的可能性方面，即是其实其他那些表现好，教育方面都好，情绪比较稳定，但是触犯律法方面比较低。
他们是在教育上、感情的稳定性上是比较高的，然而在触犯法律的可能性下呢是更低的。
嗱，依一個嘅調查報告咧，剛剛同今日世界所鼓吹嘅嘢啱啱係兩回事啊！
這個調查的報告，剛剛是跟現在世界所鼓吹的事情是兩樣事情。
從依個調查報告，我睇到一件事。
從這個調查報告，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婚姻確實係今日人類嘅需要嚟。
婚姻確實是現今人類的需要。
佢能夠提供人最高嘅快樂。
它能够提供给人最快的快乐，
甚至于可以令到我们的下一代在最好的情况里面长大，
甚至于可以 令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最好的环境下长大。
其实是神为人预备婚姻的，
其实是神为人预备了婚姻。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
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没有圣经去经营婚姻，
如果我们没有了圣经去经营婚姻，
就好像我们买机器回来又扔了个说明书，
然后就像我们把机器买回来了，把说明书扔掉了，
都不了解怎么去正确使用的时候就乱这么来，
到不会去用的时候就乱来了。
如果我是读圣经的话，
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
我是经营的婚姻，
我们经营的婚姻
就是在创立婚姻的那位神的安排意思的底下，
就是在那位创立婚姻的神的安排之下，
人类才真正从婚姻里面达到最高的快乐，
人类才可以真正从婚姻当中达到最快的快乐。
圣经从来没有忽略婚姻，
圣经从来没有忽略婚姻，
甚至于我们对婚礼看得非常严肃，是吗？
甚至于我们对婚礼看得非常严肃，
绝对不会赞同不在婚姻里面的那种两性的关系，
绝对不会赞同不在婚姻当中的两性关系。
所以今天透过哥罗西书跟大家去思想这件事，
所以今天透过哥罗西书跟大家一起思想，
究竟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家庭婚姻生活应该是怎样，
究竟在耶稣基督下的家庭婚姻生活要怎么样呢？
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提及的，
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提及。
在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
在第一方面要看的，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夫妻生活，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夫妻生活。
除了今天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第三章有提，
除了今天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第三章有提到，
在以弗所书五章也都有提，
在以弗所书五章也有提到。
他不单止去提到夫妻的关系，
他不单只提到夫和妻的关系，
他甚至于将夫妻的关系对比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他甚至于将夫妻的关系对比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是一场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一起读下以弗所书第五章22-29，
以弗所书五章20-29，预备起。因
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憎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其实我们从圣经的里面，
其实我们从圣经的当中，
我们一早已经看到神为人类的家庭定下一些规则，
我们已经看到神为人类的家庭定下一些规则，
定下一些的秩序，
定下 一些的次序。
好像这个经文所说，
好像这个经文所说，
一个家庭里面丈夫是头，
一个家庭当中丈夫是头，
妻子是辅助者，
妻子是辅助者。
你不要看轻辅助者这个身份，
你不要看清辅助者这个身份。
我做护士的时候，
我做护士的时候，
每个病人都有一对人去看实他的，
每个病人都有一对人去看护他。
有医生，
有医生，
有护士，
有护士，
有社会工作者，
有社会工作者，
有物理治疗师，
有物理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
最少有这么多个，
最少有这么多个。
在这一群人里面，通常带领的是医生，
在这一 群人当中带领的通常是医生。
但是你知不知道接触的病人最多是谁？
但是你知道吗，接触病人最多的是谁？
护士，
是护士。
因为医生是周个医院周街飞，
因为医生是到处跑的，
他不会记得谁打谁病人，
他不会记得每一个病人，
他不会经常在个病人身边，
他不会经常在那个病人
的旁边。就是我们去照顾个病人的那个护士，
就是要去照顾病人的那位护士，
我时时刻刻在个病人的身边，
我们时时刻刻在病人的旁边。
当我一留意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当我一留意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即时打电话通知医生，
我们马上打电话通知医生。
如果更紧急的，
如果紧急的，
医生可以在电话里面即时去下单下药，要个护士即时给个病人。
如果是紧急的，医生可以马上在电话下那个命令，告诉护士要怎么样下药做治疗。
医生和护士都一样那么重要，
医生跟护士一样重要。
但是如果没有护士那种悉心照顾，
如果没有护士的悉心照顾，
最厉害的医生都帮不到个病人，
最棒的医生也不能帮到病人，对吧？
帮助者就是一个这样的身份，
帮助者就是一样的这个身份。
他的位置其实相当高，
他的位置其实相当的高，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看回创世纪，
如果你看创世纪，
神造女人是有一个目的的，
神造女人是有一个目的的。
什么目的？
什么目的？
帮助丈夫来打理世界嘛，
帮助丈夫去打理世界。
所以呢，神造女人就专造这个特性，
所以神造女人是专门造了这个特性。
我们很细心，
我们很细心，
我们很愿意 去做每一件事，
我们很愿意去做每一件事，
我们很愿意听话，
我们很愿意听话。
这个就是一个辅助者应该有的特性，
这个就是一个辅助者应有的特性。
在家庭里面，
在家庭当中，
神一早就定立男性丈夫那个是头，
神一早就定立下丈夫男性是头，
而妻子就是辅助者，
而妻子就是辅助者。
这两个身份在家庭里面是非常的重要，
这两个身份在家庭是非常的重要。
圣经讲到，他说这个做家庭的头的丈夫，
圣经说到这个做家庭头的丈夫
要学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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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学耶稣，
要学耶稣，对吧？
神给他特殊的权柄，其实个目的要他学耶稣，
神赐给他特殊的权柄，其实让他去学习耶稣。学什么呢？
学什么呢？
学什么呢？
要讲学什么呢？
这里说到要学什么呢？
要爱教会，为教会舍身，是不是？
爱教会，为教会舍身。
所以在这里，神给这个做丈夫的特权，
所以在这里神让这个做丈夫的有特权，
就是要他去爱太太，
就是让他去爱太太，
要他放低他自己，
让他把自己
放下。什么叫舍己？
什么是舍己呢？
就是放低自己，
就是放下自己。
当我们看到圣经这些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些经文以后，
再看一下新闻，
再看一下新闻，
你就会觉得很叹息，
你就会感到很叹息。
在近年来，澳洲的家庭暴力越来越严重，
在近年当中，澳洲的家庭暴力越来越严重。
如果你留意一下这些新闻或者海报的宣传，
如果你留意一下新闻或海报的宣传，
它已经不再是得英文字，
它再 不是只有英文的字了，
有中文字，
有中文的字，
有阿拉伯文字，
有阿拉伯的文字，
有不同国家的文字，
有不同国家的文字，
证明了一件什么事？
证明了一样什么事情？
家庭暴力不单止是产生在讲英文的群体里面，
就是家庭暴力不单只是产生在只说英文的群体当中，
家庭暴力产生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里面，
家庭的暴力产生在不同的语言跟文化当中，
可能呢亚洲来的人呢可能更加严重，
可能从亚洲来的人更加严重。
我曾经处理一个家庭暴力的问题，
我曾经处理过一个家庭暴力的问题，
那个太太已经是十几年受丈夫的欺压，
那个太太已经受了丈夫的欺压有十几年了，
有一次突然间打个电话给我，
有一次突然打电话给我，
师母你过来我家家变了，
他说师母你过来我家家变了，
我去到他家好像打仗一样，
我去到他们家好像打仗一样，
这位先生拎着饮紧的啤酒樽乱揈，
这位先生正拿着那个喝的啤酒瓶乱扔，
那些碎片每一粒好像我指头那么小，
那个碎片每一颗好像我的 指头那么大，
你想想那个力多大，
你说那个力道多大？
饭厅里面台是烂的，
饭厅当中桌子是破碎的，
凳是烂的，
椅子也坏了，
那些凳是没办法站在 地下上面的，
那个椅子是根本上没有站在凳桌面
他一手拿起张凳这样揈落地，
他一手把那个凳子拿起来就摔下去。
为什么我知道？
为什么知道？
因为每张凳脚都变成尖的，
因为每一张凳的脚子都断了。
太太和女儿在门口屋企门口哭，
太太跟女儿在家的门口哭，
她的 BB 在房间里面睡觉，
他们的婴儿在房间睡觉。
后来我带了这个太太去做家庭辅导，
后来我把太太带去做家庭的辅导
最后辅导员叫个太太考虑要上警察局告这个先生
辅导完以后让太太考虑要不要上警察局去告先生。
我是中国人会说这些家里面的事，
我们中国人会说这是家里的事情，
家丑不出外出，
家丑不外扬。
那个警察怎么
说？那警察怎么说？
他今天扔东西，
他说今天摔东西
明天打你的，
明天就会打你们。
于是个太太真的去了报警，
于是那个太太就去报警了。
那晚警察即时将这先生拉了回警察局，
那一天警察马上把他的先生带到警察局，
因为报了警，
因为报了警，
所以他要经过一个法律的程序，
所以他们要经过一个法律的程序，
要去到法庭，
要去到法庭
听法官的审判，
听那个法官的审判。
那天我都陪着这个太太去，
那天我也陪伴着这位太太去。
在这个审讯结束的时候，
在审讯结束的时候，
法官听了两边讲的话，
法官两边的话都听了，
法官只是一个结论，
法官 只有一个结论，
他说作为父母的，
他说作为父母的
应该尽自己力量，
应该尽自己的力量，
尽自己的责任，
尽自己的责任，
彼此分担，
彼此分担，
为你的下一代营造一个快乐健康的环境，
为你自己的下一代营造一个快乐健康的环境，
让他活泼快乐的成长，
让他活泼快乐的成长。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神赐男性为头这个的权柄，
神赐丈夫为头这样的一个权柄，
其实真的不能够滥用，
真的不能够滥用。
如果你留意一下，你看电视都经常看到新闻，看到广告的，
如果你留意一下电视新闻和广告，
其实越来越多去在电视上面提醒人不要再继续家庭暴力，
其实他经常的提醒人不要继续的家庭暴力。
怎样才是不是滥用权力呢？
怎么样才是不滥用权力呢？
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
有谁大得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呢？
有谁能比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更大呢？
在这个圣经说，
在圣经说到，
他说基督为了爱教会，
他说基督为了爱教会
甘愿舍弃生命，
甘愿舍弃生命，
他亲自用自己的 的行为来告诉人什么叫爱。
他亲自用自己的行为来告诉人们怎么样是爱。
正确去使用神所赐的权柄。
正确 去使用神所赐的权柄。
是爱。
是爱。
是放低自己的爱。
是放下自己的爱。
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分享。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分享。
是灵修学大师卢云写的。
是灵修学的大师陆云写的。
卢云呢在他的侍奉后期呢他在一个叫方舟之家的地方侍奉。
这个卢云在他的侍奉后期在一个叫做方舟之家的机构来侍奉。
那个方舟之家其实是服侍残障人士。
那个方舟之家其实是服侍残障人士的。
里面有很多人呢可能是永远睡在一张床可能是成日都痴痴呆呆咁嘅，
里面的人可能是已经要永远睡在床上，或者是痴痴呆呆的这样子。
每一个入到去服侍嘅人，
每一位进去服侍的人，
都会分配一个或两个严重残障嘅人士同佢一齐生活嘅。
每一个进去服侍的人都会分配到一位或两位严重残障的人士，他们要一起生活。
有一次有另外一个的修士来到这个方舟之家。
有一次有另外的一位修士来到这个方舟之家。
他要开始一个地方服侍。
他要开始服侍。
但是卢云对他说什么呢？
但是卢云对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要在这个工作上面学习放低自己。
他说你要在这工作上学习放下自己。
因为当你去照顾这些人的时候。
因为当你去照顾这些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的谦卑，
你一定要非常的谦卑，
因为他要照顾他们的清洁问题，
因为他们要照顾他的清洁的
问题，饮食的问题，
饮食的问题，
总之所有生活上面的小节都要去照顾，
总之所有生活上的小节都要照顾。
他说如果你不放低你自己，
他说如果你不放下你自己，
你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你很快就要离开这里的。
果然这个修士一个星期后就离开了那里了。
果然这位修士一个星期之后就离开了。
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
一位真正懂得爱的人，
应该学习放低自己，
要学习放下自己，
就好像耶稣为我们舍己一样，
就好像耶稣为了我们舍己一样。
一个懂得爱的丈夫，
一位懂得爱的丈夫，
他一定要学习放低自己，
他一定要学习放下自己，
才能够完完全全地去爱自己的妻子，
才能够完完全全地去爱自己的妻子，
学习耶稣基督舍弃生命，
学习耶稣基督舍弃生命。
那你说呢？有权柄，
你说呢？有权柄，
必有责任，
必有责任。
各位弟兄，
各位弟兄，
神赐你一个至高无上的权柄，
神赐给你们一个至高无上的权柄，
就是家里面的头，
就是家里的头，
但是神都要你有责任，
但是神也让你有责任，
透过你行头这个身份，
透过你作为头这个身份，
去学习耶稣基督舍弃自己，
去学习耶稣基督舍弃自己。
如果你在教会群组的里面，
如果你在教会群组的当中，
你见到呢我发出一个见证，
你看到我发出了一个见证，
好感人，
很感人。
如果没看回家看，
如果没有看的回家再看。
是讲到一个女仔，她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是说到一个女孩子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当房屋冧落嚟嘅时候，佢双脚扎住咗。
当房屋倒下的时候，他的双腿被压了。
当时佢有一个唔够一岁大嘅 BB。
当时他有一个没到一岁的婴孩。
同住嘅有奶奶，
跟一起住的还有婆婆。
佢话喺呢一次地震 ，BB 死咗，奶奶都死咗啦。
他说这次地震的当中，婴儿死了，婆婆也死了。
他被救出来之后，医生说那双脚已经不可以再保留，一定要脚。
他被救出来的时候，那一双腿医生说一定要锯去。
他以前是一个跳舞的人来的。
他以前是一位舞蹈家。
你觉得挺伤心的一件事啊？
你会觉得这个是很伤心的事情吧？
锯了双脚啊。
要把双脚锯掉。
他说在医院的时候，整个病房所有人都是四川大地震没了脚的人。
他说当时在医院当中，整个医院都是四川大地震没了双脚的人。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一位基督徒。
我不知道他在几时信耶稣，
我不知道他几时信的耶稣。
但是他讲到他没了脚之后的日子怎么去奋斗。
但是他说到他在没了双脚以后的日子他怎么样去奋斗。
他学习带上义肢行路。
他去学习带上义肢来走路。
学习要过他自己积极的生活。
学习去过他自己积极的生活。
他讲到他说为什么他要这么积极。
他说到他为什么要这么积极。
他说他在天上的 BB 不愿意看见他的妈妈伤心难过的。
他说他在天上的孩子不愿意看到他的妈妈在这里伤心流难过。
希望他能够欢喜快乐的过他的人生。
希望他能欢喜快乐的过他的人生。
他为了这样去奋斗。
他为了这样去奋斗。
他为了照顾他自己的妈妈奋斗。
他为了照顾他自己的妈妈而奋斗。
他说当他出院没多久。
他说当他出任没多久。
有人跟他讲。
有人告诉他。
你愿不愿意再上舞台跳舞呢？
你愿不愿意再上舞台跳舞呢？
好似天方夜谭。
好像天方夜谭一样。
但是现实果然发生了。
但是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
由那天开始。
从那一天开始。
一个没脚的人居然是在舞台上面跳舞。
一位没脚的人时时在舞台上跳舞。
他更加见证神的伟大。
他更加见证了神的伟大。
神怜悯他。
神怜悯他。
有一个很爱他的男人跟他结婚。
有一位很爱他的男人跟他结婚。
今天有一个 BB。
今天有了一位婴孩。
在纪录片里面去拍到他结婚的一幕。
在这个片中拍到他们结婚的那一幕。
他的先生说，我在结婚的时候我要在众人面前为你戴上假脚。
他说我在，他先生说我在结婚的时候我要在众人的面前为你装上那个义肢。
一点都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弟兄姊妹。
一点都不容易啊，弟兄姊妹。
不好看的东西我要遮住的嘛。
不好看的东西我们通常都要遮起来，遮盖起来。
结婚着婚纱。
结婚穿上婚纱。
这么大条裙有什么东西都遮不住啊。
这么大的裙子把什么都盖住了。
但是这个丈夫说我要在众人面前为你戴上假脚。
但是这位丈夫说我要在众人面前为你戴上那个假的脚。
太太心里面很欢喜。
太太的心中很欢喜。
因为她知道她丈夫愿意跟她一起承担人生的苦难。
因为她知道她的丈夫愿意跟她一起承担人生的苦难。
不觉得是一件羞辱。
不觉得这是羞辱。
还要在众人面前去为她戴假脚。
还要在众人面前为她穿上那个义肢。
太太说她丈夫为她做了十对脚。
她的太太说她的丈夫为她定做了十对的义肢。
有
些
脚
来
跑步的。
有的脚是要来跑步的。
有些脚
是
来走沙滩的。
有的脚是要来走沙滩的。
有些脚是来走路的。
有的脚是用来走路的。
有些脚
是
来跳舞的。
有的脚是用来跳舞的。
本来一件难过的事。
本来一件难过的事情。
被变得美好了。
被变成美好了。
神赐丈夫权柄。
神赐丈夫权柄，
就是要他用这个权柄去爱惜他的太太，
就是让他用这个权柄去爱惜自己的妻子。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自己牧养教会已经是相当的日子，
我自己牧养教会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日子。
在教会里面生活，
在教会当中生活，
基督徒中间的婚姻生活，
基督徒中间的婚姻生活，
很多时受世界影响。
很多时候会受到世界的影响。
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看到这位创造婚姻的神。
我们看到这位创造婚姻的神。
他为婚姻预备了什么秩序？
他为婚姻预备了怎么样的秩序？
预备了什么的典范？
预备了什么样的典范？
跟着下来。
接着下来。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
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八节，
你们作妻子的要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面是相宜的。
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
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彼得前书三章一节。
彼得前书三章一节，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其实顺服一直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姊妹一个困扰来的。
其实顺服其实是基督里的姊妹的一个一直来的困扰
啊。时代越先进，
时代越先进
啊，女人越读得书多，
女人读的书越多，
成就越高，
成就越高，
越有问题，
越有问题
啊。我们会觉得没老师要顺服的，
我们会觉得没文化的那些人才会顺服，
不信的人当然会这样看，
不信的人就会这样看
啊，信的人更加不会，其实都不会明白很多，
但信的人其实也并不明白的特别多。
其实你想想，其实这个是神的美妙安排来的。
你想象一下，其实这个是神的美妙安排
啊。神说丈夫是头，
神说丈夫是头，
带领者，
带领者。
如果没人听，那就无兵司令了。
如果没人听他，他就成了无兵的司令了
啊。他说知你做皇帝是吧，
让你做了皇帝
啊。但是既然神立丈夫是头，
但是既然神立了丈夫为头，
太太当然就要学顺服了。
太太当然就要学着顺服了。
如果我忽略丈夫作为头的权柄，
如果我们忽略了丈夫作为头的权柄，
很自然丈夫就不会在作家庭的头这个责任上面，
很自然家庭丈夫就不会作为家庭的头这个位置上了，
感觉到自己挫败，
感觉到他会感觉到自己的挫败。
究竟顺服丈夫重不重要呢？
究竟顺服丈夫重不重要呢？
是不是没脑的人才做呢？
是不是傻傻的人才做呢？
啊，女人今天的女人都很有脑筋的，
今天的女人都很聪明的，
都很成就的，
很有成就的、
啊、我以前听一个姊妹这样说，
我以前听一位姊妹这样说，
她时时都很难过，
她时时很难过，
在婚姻生活上面很不愿意，
在婚姻生活上很不满意。
有一次她是神，
有一次她在投诉、
啊、我丈夫常逼我认错，
他说我丈夫经常逼我认错、
啊、又说我常常跟他争，
又说我经常跟他争辩、
啊、更加不让我讲说话，
他更加不让我说话、
啊、我听完都觉得为他难过，
我们听完都为他难过。
但是你再想清楚一点，
但是再想清楚一点，
是不是只是丈夫错呢？
是不是只有丈夫才错、
啊、用强权来压抑自己的太太当然错了，
用强权来压抑自己的太太当然是错的。
刚才都讲过了，丈夫是要怎么样，
刚才也说过了，丈夫要怎么样呢？
爱妻子嘛，
要爱妻子，
为妻子舍己的，
为妻子舍己，对吧、
啊、那当然随便使用自己的权柄是错的，
当然了，随便使用自己的权柄是错的，
但是不见得个太太特别对，
也不见得太太就特别对、
啊、原来好多时候女性有一个特性，
原来很多时候女性有一个特点，
读得书多更加，
读的书多更加了
啊，觉得自己想得通，
觉得自己想得很周到，
我觉得你虽然做头啫，我不觉得你啱，
他们会觉得丈夫虽然做头，但是并不觉得他是对的
啊。我们有一个习惯，
我们有一个习惯，
好喜欢驳嘴，
很喜欢就是顶撞
啊。咁如果我哋成日都系咁嘅时候，
如果我们经常是这样的时候，
丈夫怎会感觉到自己有用呢？
丈夫会怎么会才感到自己有用呢？
又怎会觉得自己很有尊严呢？
又怎么会觉得自己有尊严呢？
所以呢，有时候我会劝个太太，
所以有时候我会劝那位太太，
小事就不要吵了，
小事就不要争吵了
、啊、由他做决定吧，
让他做决定吧、
啊、也都不要随意批评，
也不要随意的批评。
我在结婚的时候很早期就学习这个道理，
我们在结婚的一早就要学习这个道理
啊！以前我叫牧师洗厕所，
以前我让牧师洗那个厕所。
牧师都是丈夫来的嘛，要尽责。
牧师是丈夫，他要尽责。
我又叫牧师洗碗，
我也让牧师洗碗。
做完之后呢？
做完之后呢？
我就去谈，
我就去批评了
啊！依度做得不好，嗰度唔干净啊！
我就说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又不干净。
他答我咩呢？
他答我什么呢？
下次你做啊，咁
下次你做吧。
啊，咁就由嗰阵时开始唔做啦，
就从那时候开始就从来不做了。
咁你谂下，我由嗰阵时开始学习一个功课，
你想象一下，我从那时就学习的，
唔好叫佢做，
要不就不让他
做。如果做了，你做了你就不要出声，
让他做了，做好了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所以我是做太太的，我们都应该知道怎样去辅助自己的丈夫。
所以我们做太太的都要知道要怎样去扶助自己的丈夫。
我们应该让我们丈夫拥有自信心，
我们要让自己的丈夫拥有自信心。
我们应该好好保护他的自尊心，
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他的自尊心，
让他完成一家之主的职分，
让他完成一家之主的职分。
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
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
他说对不信的丈夫要怎么说，
他说到对不信的丈夫要怎么样呢？
即是我们经常觉得圣经是讲给信的人听的，
我们经常说，经常觉得圣经是给信的人来看的。
那丈夫不信不用听啊，
如果丈夫不信他不听，不对的。
彼得要讲咩？
彼得在这里怎么说？
他说如果有一个不信丈夫的太太，
如果有一位不信丈夫的太太，
他信的他就都仍然要信服丈夫。
他信的他仍然要信服顺服丈夫，
因为他的好品行会感化丈夫进入到救恩的里面，
因为他的好的品性会感化丈夫过到救恩当中，
让自己的丈夫去明白什么叫按真理而行，
让自己的丈夫明白什么是按真理而行。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都即是各位姊妹应该说
这里应该说是各位姊妹
如果我们每一个的丈夫都能够好像基督这样爱我们，
如果我们每一位的丈夫都能够像基督一样爱我们，
为我们舍己的话，
为我们舍己的话，
你怎么会不顺服？
你怎么会不顺服呢？
是吗？
对吧？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有一天，
有一天
我们的丈夫似基督，
我们的丈夫像基督
我们不是等那天才顺服，
我们不是等到那天才顺服，
我们今天已经顺服了，
我们今天就要顺服了，
因为我们的顺服会让他将来变成一个伟大的丈夫，
因为我们的顺服会让他以后变成一位伟大的丈夫。
跟着下去，
接着下来，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情理如民作知识，
因
他
比
你
软
弱，
比
你
软
弱，
原文作是软弱的器皿，与
你
一同承受生命之
恩
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
五章三十三，
我一起读，
一起。
然而你
们
个人都
要
当
爱
自己，如同爱
自
己一样，妻
子
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我从这两段经文的里面，
我们从这两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原来敬重是彼此的，是吗？
原来敬重是彼此的，
因为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讲个丈夫要敬重自己的太太，
因为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到原来丈夫要敬重自己的太太，
是不是因为她软弱，
不是因为他软弱
我们欺压他，
我们来欺压他，
而是因为他是跟我们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位，所以我要尊重他，
而是因为他是跟我们一起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要敬重他。
下面以弗所书，
下面以弗所书，
做太太的要尊重丈夫，
做太太的要尊重丈夫。
很多时候我们做太太我们顺服，
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太太顺服，
我是因为是活在强权底下，
因为我们活在强权的当下
但是这里圣经教我们，
但是这里圣经教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丈夫，
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
因为我们敬重他们嘛，
因为我们要敬重他们
我们知道神造男造女，
我们知道神造男造女，
其实没有分别的，
其实没分别的，
就好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所讲，
好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说到，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那所以呢，我们看得到，其实在神面前，男女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在神的面前男女是平等的，
犹太人外邦人是平等的，
犹太人外邦人是平等的
自由人奴隶是平等的，
自由人奴隶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妻都平等的。
所以在家庭当中夫妻都平等的。
只不过是神为家庭定立了每个人有不同的责任而已。
只不过是神为了家庭的每一个人定了不同的责任。
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去提醒做丈夫的。
去提醒做丈夫的。
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
不要苦待他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的妻子。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都很明白其实在古代世界女性的地位很低。
我们都明白在古代的时候女性的位置是很低的。
在今日。
在今天。
亚洲地区的妇女地位都很低的。
今天在亚洲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还是很低的。
但你看到圣经其实是非常之先进。
但是你看到圣经其实是非常的先进。
去提醒作为头的男性。
去提醒作为头的男性。
要按情理对太太。
要按情理对太太。
不要苦待他。
不可苦待他。
在第彼得后前书三章七节。
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为什么要好好对太太。
为什么要好好的对太太呢？
因为他同你是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
因为他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男人同女人好不同。
男人跟女人真的 很不同。
啊，我结婚没多久。
我结婚没多久。
我妹来探我。
我妹妹来看望我。
那我跟牧师好好招呼她啦。
我跟牧师好好的招呼她。
你知道澳洲没什么地方去，只去 shopping center 的。
啊，你知道澳洲没什么地方去，就去那个 shopping center 了。
有一天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入个 shopping center。
一天我们一同走到超市里中。
好自然，我向左，牧师向右。
很自然的，我向左，牧师就向右了。
我行两步，为什么不见阿妹啊？
我走了两步，为什么不看到妹妹呢？
回头望，
回头一看，
阿妹站在门口，
妹妹站在门口。
阿妹就跟我讲啦，
妹妹跟我说，
一入嚟你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你叫我跟边个？
我一进来，你们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让我跟谁呢？
由喺嗰阵时开始，我就做紧实验。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做一个实验。
我去研究是不是每一样东西我想的呢它永远都是跟我相反。
是不是我每一样东西我所想的它都是跟我相反的呢？
所以呢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事发生
所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自己当然知道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啦。
我当然知道我自己的答案是什么了。
然后我问一下他。
然后我就去问一下牧师。
对一下答案。
对一下答案。
原来永远是相反的。
原来永远都是
相反的。
真的永永远远都是相反的。
由那时候开始我明白一件事。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明白了一样事情。
什么叫男女有别了？
什么是男女有别了？
原来真的很不同的。
原来真的很不同。
不过几十年下来。
不过几十年下来了。
我发现了一件事。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原来同一个完全同自己不同的人相处有好处的。
原来跟一位完全跟自己不同的人一起相处是有好处的。
个好处呢就是个心胸会广阔啲。
好处呢就是心胸广阔了。
啊个人呢也会睇得宽阔好多。
人会看得宽阔很多。
慢慢变得咩叫成熟啦。
慢慢变得什么叫成熟。
明白这个世界有另外一种人。
可以明白这个世界有另外的一种人了。
哦原来为什么神要夫妻在一起？
哦，原来神为什么让夫妻同在一起？
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差这么远？
为什么男人跟女人差别这么大？
因为他是跟我们承受生命之恩那个来的。
因为他是跟我们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一位。
透过这个完全不同的人。
透过这一位完全不同的人。
要我变得完全。
让我变得完全。
变得成熟。
变得成熟，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啦。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了。
所以我有时候看电视很不明白。
所以有时候我看电视很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那些人要找一个同性的结婚呢？
为什么现在的人要找一个同性的来结婚呢？
他说这样一模一样快乐一点。
他们说这样一模一样的会比较快乐。
那你想想又怎么承受生命之恩呢？
那你又想象一下怎么样能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呢？
我们怎样可以变得成熟呢？
我们怎么样来才能变得更成熟呢？
我们讲到第二方面。
我们说到第二方面。
我们讲到夫妻。
我们说到
我们就讲到父母和儿女了，
我们就说到妇女
一个家庭里面除了有夫妻，
一个家庭除了有夫妻
都有儿女啊，
也有儿女。
在生命记第六章七至八节，
在生命记的六章七到八节，
我一起读，
你们一起读。
也
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着额上为经文。
原来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原来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生命记的时候，
生命记的时候，
神已经吩咐人，
神已经吩咐人，
做父母的责任是殷勤教训儿女，
做父母的责任是殷勤的教训儿女。
教乜？
教什么？
不是教你怎么想，
不是教你怎么样想，
是教神的说话，
是教神的话语。
神赐父母给仔女，
神赐父母给儿女。
相反来讲，
相反来说，
神赐儿女给做父母的，
神也把儿女赐给做父母的，
是要将神的话语一代一代传下去，
是要把神的话语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要人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要让神活在神的话语当中。
在箴言二十二章六节，
在箴言二十二章六节，
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说得很清楚，
教导儿童是父母的责任，
教导儿童是父母的责任，
是成人的责任，
是成人的责任。
我要教，至少教他，
至少要教导他。
什么叫正确？
什么是正确？
他这一世不会行差，
他这一辈子不会走差答错。
我们今天的社会刚刚相反，
我们今天的社会刚刚相反，
是吧？
对吧？
有些政策要剥夺父母教育儿女的权利，
有一些政策要剥夺了作为父母教育儿童的权利。
有一些观念，
有一些观念
认为儿女他们自己会大，
认为儿女他们自然会大。
小孩子不分左右手又怎知道什么叫正确呢？
小孩子不分左右手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是正确呢？
我阿妈以前讲咗样嘢俾我听，
我妈妈以前告诉我一样东西。
佢虽然临终前先至信主，
她虽然是临终前才信了主。
佢话俾我听咧，佢细个喺乡下嘅时候，
她告诉我小时候她在乡下的时候，
有宣教士喺乡下开学校，
有宣教士在乡下开了个学校。
佢细嗰阵时去个宣教士开嗰啲学校读咗几日，
她小时候去了宣教士开的学校读了几天的书，
但系咧佢。一世人都同我哋讲紧一件事啊！
但是他这一辈子都经常跟我们说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那段时间听到嘅嘢，
就是他在那段时间所听的，究竟是什么呢？
佢话你对唔中意你嘅你唔中意嘅人或者唔中意你嘅人，
他说你对你不喜欢的人或者不喜欢你的人
啊，要对得好好啊，
要对得特别好。
佢话你就好似炭火堆喺头上面啊，
就好像把炭火堆在头上一样。
翻咗几日学嘅啫。
他只回了几天的学校，
系好细个嘅时候，
很小的时候。
但系佢一生人就跟住一句说话喺生活嘅。
但是他这一辈子就跟着这一句话语来生活，
成为佢人生嘅态度，
成为他人生的态度。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唔好以为你教嘅嘢冇用，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所教导的事情是没用的。
其实你教嘅每样嘢喺你嘅儿女身上面非常有用。
其实你所教导的在你儿女身上是非常有用的。
他小时候听了进去，
他小时候听在心里，
可能受用一生，
可能受用一生。
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要尽这个责任，
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要尽这个责任，
将神的话教导子女，
把神的话教导给儿女。
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强调孝顺的，
其实在圣经当中很强调孝顺的。
这个呢是十诫里面的第五诫，
这个是十诫当中的第五诫，
要孝顺父母，是吧？
要孝顺父母，
无论在旧约一路到新约都讲紧呢样嘢嘅。
无论在旧约或新约一直在说。
你知唔知喺旧约里面唔孝顺父母有咩结果噶？
你知道在旧约当中不孝顺父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如果今日嘅人活喺旧约，睇怕都会用石头打死。
如果今天的人活在旧约的时代，恐怕都很多要被石头来打死。
在旧约圣经话俾我哋听，打父母嘅必要把他致死。
在旧约圣经教告诉我们，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
好严肃嘅问题嚟噶，
很严肃的问题。
喺以弗所书六章二至三节，
在以弗所书六章二到三节，
佢话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呢个系第一条大住应许嘅诫命。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这个是神的应许。
这个是神的应许。
孝敬父母的人，神会应许我们长寿。
孝敬父母的人会应许我们得长寿。
我是没有疑问。
我们没有疑问。
因为通常中国人都孝敬父母的。
因为通常中国人都会孝顺父母的。
是我是觉得不孝敬父母真的好像天诛地灭这样的。
我们会觉得如果不孝敬父母真的会天诛地灭。
但是我要读清楚圣经。
但是我们要读清楚圣经。
以佛所书六章四节。
以佛所书六章四节我们一起读。
你
们
做
父亲
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
要照
着
主
的
教训和
警
戒
教
育
他
们。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圣经其实是讲一个很平衡的状态。
圣经其实在说一个很平衡的状况。
神赐父母权柄。
神赐父母权柄。
但这个权柄不是至高无上。
但是这个权柄不是至高无上的。
至高无上的权柄是上帝。
至高无上的权柄是上帝。
神赐父母的权柄是好好教导儿女在真理里面生活。
神赐父母的权柄是好好的教导儿女在好好的生活在真理当中。
要平衡。
要平衡。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惹儿女的气。
要讲到他说惹儿女的气会令到儿女失去志气。
这里说到惹儿女的气会失了他们的志气。
所以作为父亲的。
所以作为父亲的。
你家里面不是霸权的。
你在家中并不是霸权。
圣经的意思都不是霸权。
圣经的意思也不是霸权。
圣经的意思是爱。
圣经的意思是爱。
我要记得圣经里面一讲到权力其实同时是提到爱的。
我们要记得圣经每当提到权力的时候同时也提到爱。
我要合情合理对待自己的子女。
我们要合情合理的对待自己的儿女。
因为圣经教我们。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
儿女是神将他放在你手上面代他管的。
圣经告诉我们儿女是神把他放在我们手里代他管的。
我做父母不是有绝对的权力的。
我们做父女的并不是有绝对的权力。
神才有绝对权力。
神才有绝对的权力。
以前我认识一个人。
以前我认识一位人。
我跟他一起长大。
我跟他一起长大。
在团契里面。
在团契当中，
一对兄弟，
一对的兄弟，
哥哥咧系非常之威武有力嘅人，
哥哥是非常的威武有力的人，
弟弟咧温柔，
弟弟很温柔，
可爱
可爱。
后来我先知道佢家庭，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家庭，
原来佢爸爸系强权，
因为他爸爸很。强权
强到咩地步咧？
强到什么的地步呢？
佢阿妈唔使出街嘅，
他妈妈不准出街，
佢又唔俾钱佢使嘅，
也不给钱给他花。
佢又同佢讲，
他跟
你讲你要乜你话我听，我帮你买晒翻嚟。
他说你要什么我你告诉我，我把它买回来。
啊，你要几有几丰富我买几丰富，
你要多丰富我都买回来给你。
但系唔俾钱佢使嘅，
但是不付钱给他的。
啊，我朋友同我讲。
我朋友告诉我，
他说我们这些拖鞋着烂，跟阿爸说啦。
我们的拖鞋穿破了，告诉爸爸。
他说阿爸居然成箱咁抬咗翻屋企。
爸爸居然把一箱的拖鞋拿回家了。啊，
依两兄弟，
这两兄弟，
个哥哥好似爸爸咁强权。
哥哥就像爸爸一样强权，
弟弟就好似妈妈咁柔弱，
弟弟就像妈妈一样柔弱。
后来我做了传道人，
后来我做了传道人。
有一次在新闻报纸上看到一个这样的新闻，
有一次在新闻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他写一个中学教师，
他写到一位的中学教师，
在大学读书高材生，
是在大学读书的高材生，
突然之间有一天精神错乱，
突然有一天精神错乱了，
走到教会的图书室里面，
跑到教会的图书馆里面。
啊，教会的图书室呢，就是这么小的。
教会的图书馆只有很小的一块地方。
啊，他就在那里反锁了自己在图书馆里面。
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图书馆当中。
要惊动警察去叫开门，将他拉出来。
要惊动警察把门打开，叫他出来。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强权底下成长的小孩子，
在强权 地下成长的小孩，
要是变成一个恶霸，
要不就变成一个恶霸，
如果不是，
要不是
变成一个软弱的人，
就变成一个软弱的人，
本来一个读书很厉害的人，
本来是一个读书很厉害的人，
他的前途已经什么都没了，
他的前途已经被毁了。
所以我希望做父亲的想一想，
所以我们，我希望做父亲的想一下，
你运用作父亲的权柄的时候，
你们运用作父亲权柄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神？
有没有想到神？
有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呢？
有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呢？
今天的总结，
今天的总结，
作丈夫或者是作父母的，
做丈夫或者是做父母的，
是神赐给你的权柄，
是神把权柄赐给你啊。
所以作丈夫的要用神所赐的权柄去将屋企人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做丈夫的要用神所赐的权柄把家里个人引到神的面前。
作为父母的，
作为父母的
要用神所赐给你的权柄，
要用神所赐给你的权柄，
将真理教导你的儿女，
把真理教给你们的，教导你们的儿女。
我们绝对不能够乱用神所赐的权柄，
我们绝对不能乱用神所赐的权柄，
不可以只是单单寻求个人的好处，
不能够单单是寻求自己的好处，
要学习基督，
要学习基督
去爱他们，
要去爱他们，
甚至为他们舍弃自己，
甚至为他们舍弃自己。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看完圣经对家庭那种的体会的时候，
你们看完圣经对家庭的体会的时候，
你再看看今天的新闻，
你再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我应该为人类哀哭，
我们应当为人类来哀哭，
因为家庭暴力一日一日的严重，
因为家庭暴力一天一天的严重，
虐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虐待儿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已经家不成家，
已经家不成家了。
我是求神怜悯，
我们求神怜悯，
但愿每一个建立家庭的人，
但愿每一位建立家庭的人
都能够认识神，
都能够认识神，
都能够看到圣经里面神对家庭的教导，
都能够看到圣经当中神对家庭的教导。
我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神，我多谢你。
神啊，我们感谢你。
我是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怜悯。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怜悯。
求你饶恕我们。
求你饶恕我们。
因为我是为人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我是没有仔细去读你的话。
因为我们作为人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没有仔细的去研读你的话语。
我是使用权柄。
我们使用权柄。
但是我是不知道你对权柄的真正含义。
但是我们不知道你对权柄的真正的含义。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饶恕我们，
求你饶恕我们，
求你教我们以你的话来到成为我们生命的本，
求你让我们以你的话来成为我们生命之本，
好叫我们能够真的活出你的话来，
好叫我们真的活出你的话语来，
在家庭上面去见证我们的神的真实，
在家庭当中去见证我们神的真实，
好叫世人看到我们的生命，
好让世人看到我们的生命，
看到我们的家庭，
看到我们的家庭，
将所有荣耀归给你，
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你。
祈祷奉主的名求，
祷告奉主日名求， Amen。